见证人。在这个节目里，选集了一些真人真事，以自述方式播出。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丰盛生活，愿一切荣耀归于神。
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天恩。
我是天爱。
又到了许多见证人的时间。天爱啊，有人说一切的宗教都是导人向善，都能改变人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这句话我只同意一半。
为什么呢？
宗教的确都希望导人向善，但是并不见得宗教都能够改变人。很多宗教顶多只是使人知道自己以往所做的行为是错误的，是有罪的，但是又怎么样呢？他自己没有力量去可以去改。宗教如果只是一套道理，这个道理无论怎么样的高尚，怎么完备，都改变不了人，没有办法使人走在善的道路上。
对，即使有些教徒似乎他们做了善事，比如捐钱帮助人，资助慈善事业等等，他们的行为似乎是善的，但是心呢？心不一定变得善。有些人做好事是为了积功德，希望上帝看见自己改过从善，就赦免自己过往所犯的罪。有一些人是为了求好名声，希望博得人家称许自己是个大善人、大慈善家。很多人行善都是有条件的，并不是从一颗慈善的心发出来的表现，这样不但不能称为善，反而歪曲了善的定义，里面隐藏了许多的恶。
的确是的，今天准备介绍的见证人呢，他很希望行善，也希望借着做点善事，使自己有神灵可以依靠，可以得着平安快乐。他去信道教，拜吕洞宾，披上道袍，受了斋钵，但是这种宗教能不能使他变好呢？
我们请听他的见证。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就去世了。父亲因着没有时间照顾我，所以把我从香港送到广州，跟着姐姐过日子。姐姐的工作很忙，天天在外面做事，姐夫对我又不大好。当时的处境真使我觉得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可依可靠的，内心常常觉得很孤单，很寂寞。后来我就听人说起了许多的神话故事，心里就常常想，如果真的是有上苍神灵的话，他能够使我有所依靠，能够让我得到快乐，那就好了。可惜始终不晓得哪一位才是冥冥中的主宰，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寻找，所以我就一直陷在困惑之中。姐姐是个信奉道教的人，她经常去拜神。我的好奇心很重，也就跟着她一块儿去看看，玩玩。那儿的道友告诉我说，他们拜的吕祖就是神，可以赐给我平安，赐给我顺利。既然是这样子，那这个不是我多年想要寻找到的神吗？所以我就说我要入教。举行入教仪式的那一天，我跟一大班人来到一个叫做至宝台的地方， 屋子里黑蒙蒙的，坐了好几百人，满屋子在那儿烧着香，很浓很浓的烟味令我觉得要窒息了。和我一同入教的一共有七八个人，我们先对着正门口墙上的那幅吕祖画像三叩九拜，然后再转向坐在大厅里面的师父跪拜，之后他就为我们披上道袍，戴上道帽，还给了我们一张证书，叫做道牒，最后就递给我们一个大碗。我不晓得这是什么讲究，还以为是叫我去讨饭吃，后来才知道那是斋钵，是化缘的时候来用的。就这个样子，我正式的成为了道教徒，皈依了吕祖，认准了这就是我的神。从此之后，我日夜的叩拜、烧香、念经，如果遇着师兄的家人或者亲友去世，我们这班做师弟师妹的就浩浩荡荡地开到他们家中去超度。我想吕祖从此要大师神力来保佑我了，使我出入都平安了吧。我生性非常的内向，心胸又很狭窄，又乖僻又任性，稍稍不顺意我就会大发脾气，一发起火来我才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呢，只是一味的乱摔东西，这样子整个人才觉得舒服痛快。但是家人可就惨了，那时我们的家就是经常吵闹到鸡犬不宁。到了1948年，我回到了香港，不久就结婚生了孩子。我的婆婆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家，她没有女儿，所以就把我看待好像是自己的女儿一样。她和我先生都对我百般的疼爱，但是这样子反而使得原本就暴力的我就更加的放肆。当时居住的环境很差，因为丈夫只不过是银行里面的小职员，收入很少，生活比较苦一些。他虽然事事都依从我，但是仍然我感觉到不满足。有一天全家一起吃饭，不知怎么的又惹火了我，我一发脾气当场把整桌的饭菜全部掀到地下。不但如此，我连那些刀叉也拿在手上变成了我的武器，管他三七二十一的，随手就往家人的头上砍，连我亲生的儿子也不例外。所以平时家人都将利器收藏起来，以免闹出人命，左邻右舍看在眼里，个个都躲避着我，一见到我就吓得把大门赶快关起来。后来发展到一个地步，我已经不是普通的发发脾气了，简直成了一种病态。发作的时候整个人完全失去了控制，毫无理智，彻彻底底地陷入疯狂的状态。到我清醒后，我不知道我身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干了些什么。家人很为我担忧，到处的求仙拜神，但是一点儿果效都没有。我虔诚膜拜的吕祖也不能医治我，这种暴躁疯狂的病症越来越恶化。 1959年的春节，有一位朋友对家人说，我这个病只有耶稣能医。我不信他的话，我心里想，吕祖是神都医不了我，耶稣怎么来医我呢？但是碍于人情，我就勉为其难地跟着他去听了几次福音。当然了，我是为着应付他而去的，哪会存心好好的听到呢？我坐在那儿直打瞌睡，压根儿就不知道台上讲了些什么。但是从此之后，就经常有传道人到我家来探访我。我不喜欢他们来，我索性地告诉儿子说，下次他们再来，告诉他们我们搬了家了。我的恶疾仍然很沉重，我自己也不愿意再如此下去，但是我不能救我自己。我也没有再拜吕祖了，因为我对他也起了怀疑。我心里想，他既是神，他怎么一点儿都不能医治我呢？我感到非常的空虚，精神、心灵都很痛苦。几个月之后，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病态的生活了，我受够了，我要设法脱离痛苦。内心有个低微的声音在催促我，去，去听福音去。我再坐在礼拜堂里，但是心情和以前完全的不同了。讲道的人一开始就说，今天所讲的内容可能比较难领会，所以我就集中我的精神，全神贯注的来听，竖起了我的耳朵，想要弄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。他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忽然有点领悟，真的，我的生命何等的败坏，何等的短暂。我只有让真神的生命进到我的里面，我才可以得着一个宝贵而永恒的生命。现在我根本走投无路了，唯有耶稣是我人生的道路。我不禁自己问自己，到底耶稣是不是我梦寐以求长期在那里寻找的那位真神呢？但是因着有前车之鉴，我不敢轻率地接受另一位神，但是我却感觉到罪恶的重担，我的脾气压得我好苦好苦啊。回到家以后，我就试着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医治我的脾气，赐给我平安喜乐，我就信你。接着我再求主耶稣赦免我所有犯过的罪。祷告完了，内心感到非常的舒畅轻松，就好像卸下了千斤的重担。这是我多年拜奉吕祖、烧香、念经所没有体验过的。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，原来吕祖不是神，他也未曾救过我。从前我天天打人、骂人、乱扔东西、折磨别人，我都不觉得这是犯罪。但是现在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耶稣，他叫我知道发脾气是何等的不应该，打骂别人又是多么的叫人难受。从此之后，我就开始为着以往我所做的错事向周围的人赔罪道歉。但是像我这副脾气要向人赔不是， 真是谈何容易啊！如果不是依靠着主耶稣所赐给我的力量，根本就办不到。从信耶稣那天起，每逢我要发脾气的时候，他就来提醒我，使我的内心感觉到极度的不安，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。有一次，我跟同住的房客发生了争执，对方的脾气比我还大。争执了以后，我的心里很不安，我就去向他道歉。我说，刚才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和你争执，请你原谅我。谁知道他听也不听，砰的一声就把门给关上了。我难过的连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。怎么办呢？我又犯罪了，既得罪了人，又得罪了神。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最后，只有到神的面前认罪、祷告。到了晚上，我写了一封信，但是我却不敢当面的交给他，怕被他扔回来。于是我就托另外一位房客转交。我战战兢兢地等了一夜，一直等到第二天，他对我笑了笑，这才如释重负，良心得着平安，满心的赞美主。现在我的恶疾已经完全的消除了，不但在人的面前是一个温和的人，更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谦卑顺服的人。他医治了我的病，又让我认识他，真心的归向他。从前我的那些道袍、道帽、道碟，那些物件早已经被丢在火里烧了，化缘的碗也扔了。我下定决心与这些无用的偶像一刀两断，也要求婆婆不要再烧纸拜假神了，因为这一些都曾经深深地欺骗我，害得我把多年的时光都葬送在木头、石头、偶像身上了。下面我要介绍一位基督徒他所写的诗歌，这首诗歌就是我的心声。我要耶稣，我要耶稣，我每日需要耶稣。光明时日我要他，黑云满布我要他，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。自生至死我必需要耶稣，无人像主，他是罪人朋友。在极难时我更需要耶稣，因主是慈爱且真诚，我需要耶稣。
我深知道我真需要耶稣，在深处时无他朋友相助，我尽欢乐得我所需耶稣，虽有人日常的但我需要耶稣，我要耶稣，我要耶稣，我每日需要耶稣。光明时日我要他，黑云漫步我要他，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需要耶稣，无人相助，他是罪人朋友。在极难时我更需要耶稣，因主是慈爱且真诚，我需要耶稣。
了刚才的见证，我有一个问题。
嗯，
宗教不能够使人变成好，顶多是无用而已。但是刚才的见证人归于黎祖之后呢，竟然变得脾气古怪，狂性大发，变是变了，只不过变得越来越坏。天哪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
嗯，宗教本身顶多是软弱无力，照说不能把人变好，也不应该使人变坏呀，为什么把人变得喜怒无常呢？在这里我想要先说明一下，使人变坏的不是宗教里面的那一套道理，而是魔鬼撒旦。这些邪灵通常是躲藏在偶像的后面，接受人的敬拜。当人很虔敬的用公物、用香烛去拜那些有眼不会看、有耳不会听、有手脚也不会动的木偶、离偶的时候，明好像是拜女主，实际上呢是去拜女主后面躲藏的灵界的邪恶势力。魔鬼先引诱人去拜一些偶像，实际上是想利用人、操纵人，目的是让人的心眼被蒙蔽，看不见真神，成为被鬼魔所用的工具。
怪不得常看到一些虔诚拜偶像的人会被邪灵附体，行动古怪，甚至于变得精神恍惚，行为举止呢自己都由不得自己，有些人还以为是神借着他讲话了呢。
嗯，其实他是被鬼魔占据了。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这些人，使他们能信服福音，及早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。
对呀，每一个承认耶稣是救主的人都能够脱离撒旦魔鬼的权势，因为真神的能力比那些邪恶势力大得更多。
嗯，
各位朋友，听了这个见证，我们希望你能够首先向主耶稣祷告，承认自己以往拜错了，感谢主让你了解哪一个才是真神。
对，除此之外，你还要清理掉一切的偶像菩萨，不要让邪灵继续躲藏在你家里兴风作浪，搞得你家人不安宁。
可是有些人他会害怕呀，他们说这些偶像你拜了那么多年，一旦你把它清除掉，会不会造成更不好的后果呢？
绝对不会，这个绝对可以放心。魔鬼也许会很不甘心，因为一个一向给他利用的家庭忽然间没了，但是他丝毫奈何你不得。耶稣说过，他已经胜了世界，这世界的王就是魔鬼，魔鬼在耶稣的里面一无所有，所以不需要怕他们，要凭着信心去清理。我们所信的主，他已经胜过死亡，胜过掌握死权的魔鬼。如果你还是惧怕的话，最好找一些基督徒或者传道人到你家一起去祷告，靠着主那胜过一切的宝血，宣告主耶稣那万名之上的名，在信心的里面来清除偶像，清除的越彻底越好，彻底的拆毁烧毁，让邪恶的灵界势力在你家里不留一点痕迹。
是啊，我们要更多认识真神，知道我们所信的呢是创造天地宇宙蛮有能力的一位，清除偶像之后，把自己的一生交托给真神，深信他一定会指引你前面的道路。
我曾经见过几个彻底清除偶像的家庭，他们都是变得轻松愉快，满怀喜乐，多年拜偶像求平安，结果呢不但得不着平安，反而愁苦不堪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们可以去观察一下那些老道姑、斋婆或者老和尚，他们拜了几十年，但是却好像背负了人间一切的愁苦，很多的捆绑压缩在他们的脸上，非常的可怜。
希望各位朋友从此以后不要再生活在可怜的境界里面，自己先倚靠真神。家里有人或者是朋友有被偶像辖制脱不出来的话，见不着真神的呢，你也应该多为他们祷告，求神 为他们安排合适的环境机会，能够听得着福音。
就像刚才那位见证人，神亲自向他讲话，给他内心有声音催促，感动他去礼拜堂去听见福音。
但愿那位见证人的经历也能成为你遇见真神的宝贵的见证。请记住耶稣所说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只有他能够说这句话，也只有借着他，人才能够认识真正的神。
愿神祝福你们，再见。
再见。
让我能够脱离自我的